欢迎回到《漂流银河系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问，
我是 Jason，嗨。
嗨。和系第二季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跟 Jason 我们有讨论过，我们希望，我们的话题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的情感故事当中，更多的是希望我们有一些生活类的话题。所以呢，这一期我请到了一个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一位在 App 的，在 B 站有做内容的一位 UP 主，叫做，然后他是一个读书类的博主，然后他 UP 主的名字叫做"书生还是旧衣精"，然后我们欢迎阿金。
Hello，大家好。
Hello，
Hello，我
嗨，
是应该称呼你为阿金对吧？还是小金？我刚刚忘记。
阿金吧，我也不知道这是网友取的名，是随便用一个。
好，那个阿金，就是开始之前，你可以大概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比如说你的工作内容，然后以及你现在从事的一些行业、生活的城市之类的。
好的，我其实之前是我应该可以说媒体吧，我之前是那个凤凰网文化频道的记者，然后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然后是大概前2年的时候来了上海，然后现在在一个沉浸式戏剧行业吧，做 PR，对，然后因为这个戏剧行业，因为这个沉浸式戏剧其实主要打造的公司是一个科技公司，所以可以理解为我在一个科技加文娱的行业做 PR，对。
好，那个开始之前，我想那个可能有一些网友他们不太知道那个 PR 是什么，可以帮大家说解释一下吗？
好的，PR 其实就是公共关系，然后其实一般上来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对外的一些发声都可以统称为 PR，然后 PR 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扩散出去，比如说有媒体来报道一个公司的产品或者一个公司的消息和新闻，然后让它的曝光量变多，然后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有一些负面的舆情或者危机公关的时候，那 PR 的工作可能是要负责把这个舆情收回来，所以就是放出去跟收回来，就是 PR 的主要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媒体人最后都变成了 PR，就是因为他们的媒体资源比较丰富，然后也知道记者的角度、记者喜欢的选题和记者认为有价值的内容。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话题还蛮，就是蛮适合我们的，因为其实我跟问我们一直在做情感类的博主，但是有些时候，以我们这个年纪，在听他们聊一些什么初恋啊、感情纠纷啊，其实听来听去好像都差不多哈。
我知道，因为 Jason 的情感丰富，就是他们所有嘉宾讲到的故事，Jason 都经历过，所以我懂每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Jason 经常分神的感觉。
不过，哎，其实刚才我听到一个信息，还是我之前没意识到的，意思就是很多你之前的同事，无论是像做媒体行业的或者记者类的，其实很多到后期都转职到了 PR 这个方向吗？
对，有一句话叫"记者的尽头是 PR。
哎，这个还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他们，那你为什么，你当时是什么契机想要转到 PR，然后而且还是从北京转到了上海？
坦白讲，这个是比较个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自己还是更喜欢记者这份工作的。但是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记者最后成为了 PR，是因为记者其实是一个，怎么讲？从职业上来讲，他的行业天花板有点低的工作，就是你可能可以到40岁、50岁，你只是从一个记者变成一个资
资
深
深
记者。
记者，我猜对了，居然。
对，就是不论是你的职级也好，还是你的薪资也好，它都会有一个瓶颈在那儿。然后大部分记者可能是真的比较热爱吧，就比如说我可能真的很热爱一些文化方面的事件和报道这种东西，就算不是我的工作，我也会关注。那可能对我来说，我就是做了一份我感兴趣的工作，那我也不计收入什么的，那其实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但是，一旦就是你积累了一些资源，然后你寻求一个晋升的通道，然后你就会发现记者这边是卡死的， 那这个时候就你不如转去一个更大的公司，在这个公司的 PR 系统里往上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我本来是想继续做文化记者的，一是也碰到了类似的职业瓶颈，第二就是文化 you know 就是一个在北京比较有土壤，在上海没啥土壤的地方。就如果我要在上海做文化记者，我可能只有那些比如说澎湃啊、界面啊，就只有这一些非常窄的选项，就是你可以去。相反就是比如说那些更大的那种自媒体，就比如说梁文道那个理想国啊、许知远的单向街啊、单独啊，都在北京。其实所以就是当我选择来上海之后，我就知道文化记者这条路基本上是走不下去。对，所以就是就去了一个泛文化的领域做 PR 吧，其实是这样。
了解。那这个跟你那个大学时候的读书的专业是有关系的吗？
算是有关系吧，因为我本科是读的是古典学，就是一个非常文化的专业。这个古典学我一般要跟人解释很久，就因为它在西方的定义叫 classic， 就是你能理解的古罗马跟古希腊的文明，什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然后我们学了两年的古拉丁语跟古希腊语，对。然后
所以学的是西方的古典学。
Nope， 因为它古典学移植到了中国之后，就一定要加上东方的学问，所以西学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中学。中学就是我们说的经史子集、国学、孔孟老庄，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薄但不很精专的一个教育。所以古典学在中国又有个名字叫博雅教育。就是比如说北大有个博雅学堂，中山大学有博雅学院，就是其实它就是古典学啊，因为我在人大嘛，人大这个东西叫古典学。然后我硕士是学、
我刚想说刚刚阿金讲了这么多话，然后Jason没有插进去嘴。
啊，对
不
起，
我突然间在想，就是很无意中的透露出来的，原来是
人大
银牌大学。
我们跟你讲，我们的那个播客里面非常推崇这个你的那个学历。就是我们会经常时不时的会跟大家说，哦，这个我是博士，这位是哪哪哪毕业的大学生。我们的那个叫价值观很扭曲了。
好好好，行，那我可能是比不上人家博士。
哎，那阿金方便问一下，你之前在记者这个行业大概做多少年转到上海这边的吗？
两年多吧。
然后你在上海这边做 PR， 你有就是整个工龄你方便透露一下吗？
也是两年多，没到两年。其实我在记者之前还有一份工作，但那份工作就是我觉得在我的人生那个职场上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说一下是什么吗？
啊，是广告策划，是一个财经媒体的广告策划。
那这个你刚刚有提到说在你的职场上面可以忽略不计，是因为它只是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出卖劳动力的工作内容，还是说它对你的职场生活没有任何帮助啊？
因为我对那份工作不是很感兴趣，就是那份工作对我来说，按理说广告策划我是挺有兴趣的，因为就是类似偏向于那种创意。创意类的内容创作我是挺感兴趣的，但是因为那个我那个主体的公司，我说了一个财经媒体的广告策划，所以财经媒体整体来讲是一个特别板正的就是企业，因为它对标的人群都是那种高净值人群，就是买个车都是捷豹路虎这种，所以他们其实玩不起来。所以虽然是一个广告策划，我认为我的策划工作非常的死板，然后非常的按部就班，非常的要符合那些大老爷们的口味，就对我来说就是它并没有锻炼到我的创意，也没有锻炼到我的什么 creative idea， 就都啥都没有。就虽然工作是做得不错，但是我认为在职场的成长或者是行业的选择上，我觉得不算特别的有帮助啊。
所以你当初在那个行业内大概是待了多长时间啊？
一年半吧，然后待了一年半之后去了凤凰，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份工作不太行，所以我一边在那儿做广告策划的时候，一边在给网易的几个大的公众号供稿，就是当自由撰稿人。
哇，好厉害。所以其实说实话，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在凤凰网做一个财经的、
不文化频道的记者。
文化频道的记者，我觉得我跟你算是小半个同行，因为我记得我大学当时刚毕业， 在国内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实习的机会，我是去到凤凰卫视，同样是凤凰集团，但是你知道可能是
是北京那个凤凰卫视还是香港那个？
我在深圳的那个。但是其实我在那边待的那个实习的时间还蛮短的了，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得到像你一样那么丰厚的一个工作经验。
你做什么呢？当时？
我当时是以那个就是参加那个节目录制的一些设计为主，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年代还有那个沈星的那个什么《美女私房菜》，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什么才一些，我记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一些什么时事新闻的报道，就是各个节目我们都有串，我自己都有串，但是我只是以一个实习生的记者在那个地方待着。
那应该也挺有意思的。
这确实还蛮有意思的，说实话，我还挺怀念那段时间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记得凤凰卫视的那个深圳那边凤凰卫视的那个食堂非常好吃，而且它那个都特别干净。我觉得这个是我让我印象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好了，阿青，我们还是说回来你，我想问一下，就其实你在担当那个记者的时候，你当时有没有一件或者是多件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内容或者是撰稿内容？
那有点太多了，我不知道你想要的是哪方面，哪种类型的故事。
以我对我们频道的听众朋友们来讲，他们可能喜欢两种口味，要不就是你的那种知识量很丰富，给他们在普及内容或者是开阔大家眼界的，另外一个就是非常狗血八卦，然后就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的。这是我对他们的了解，Jason，你总结一下我说的对不对？我感觉有时候可能我也误会了他们。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精辟。
那我讲讲，就是我整体的工作感受吧，就是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你说的有意思的点啊。一个是，其实我在凤凰那段时间是疫情比较严重的那段时间，所以我们做了非常多的疫情的报道，就这个事儿印象其实挺深刻的。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细说，包括当时采了很多的名家，陈丹青啊、李银河啊什么的，最后其实稿子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没有发出去，就是发出去一会儿就下架了，所以在凤凰有一段时间的，就是彷徨，就是其实是跟这个管制有点关系，然后
等一下，稍等一下，你刚刚说你有采访到陈丹青、李银河他们，
对啊，文
天
化
哪，
频道吗？
你有
文化
见到
看。
本人采访到他们？
对啊，没有，李银河是电话，因为当时疫情哪儿都去不了。
天哪，李银河，你有他的手机号？
我还跟他的那个大侠是微信好友呢。
哦，等一下，我再问一个题外话，你逢年过节会给李银河发信息吗？
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就是跟他对
这
接
是
过的
工
事
作
情
关
非常
系
非
啊，
常的
其实。
多，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觉得就是也不用打扰人家，这是一。第二就是当时跟他的采访呢，其实采访做得非常的开心。然后那篇稿子其实，在凤凰也发了，在李银河自己的公号上也发了。但是其实因为它不是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其实我觉得因为就是一通电话就1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强行维系关系也不是很有意思，因为人家可能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或者你是谁，可能他过段时间就忘了啊。这种情
天
况
呐，
非常
我真的
多。
超喜欢李银河。
我可以把我的手机通讯录拉给你看，你可能每一个都想去维护关系。
真的吗？你再说一个震惊到我和 Jason 的名字。
余华，这就是我刚跟你说文化频道的两个就是好处也是不好的地方，就是
天
因为文
呐！
化频道打交道的人啊，确实很高端，然后跟他们打交道久了，有的时候会默认自己也是那个圈子的人，但其实你不是，然后你看其他人的眼光也会用那些人的标准来衡量，你就会觉得很多人不行，所以文化
Jason，
频道是一个非常抬高人的审美跟口味的频道，但是。你其实是跟你自己现实的生活、人际的圈子， 甚至你的谈恋爱、找朋友，就是找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身边的朋友，它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我这么说，你们大概明白。
就是我举一个通俗易懂的那个例子啊，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有人在网上调侃说那些做时尚编辑的说什么他们那些编辑其实可能自己才一个月挣几千块钱
啊，类似，对，
就是又每天介绍很贵的东西给大家，
只是奢侈品和文化名人的区别。
了解。Jason， 你有意识到我们现在采访一位采访过余华还有李银河以及一系列文化名人的记者吗？
我意识到了，很夸张。原来我跟余华现在也只差一个人了，
只差一个手机号码。
对，我其实只差一个手机号码，甚至我现在张口可能就能要到。
你不能，你是什
么？好了，阿金，不好意思，我刚刚打断你，你接着可以再帮我们完整的讲一下你刚刚的那个故事吗？
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你会很凑巧的采访一些名人，然后可能你采访了之后没几个月他就去世了。就比如说我采访的我那个，因为凤凰每年有一个国学大典嘛，然后当时在国学大典上有一个翻译家，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叫许渊冲。
这个可能就有点涉猎到我们的知识盲区了。
对，反正他是把那个什么诗经啊，就是中国的一些古代的那种典籍翻译成外国的语言的一个老爷爷。他当时来的时候就100岁了，还是103岁，我有点忘了具体的年岁了。然后耳朵也不是很好，然后问问题都是贴在耳边问。然后他当时特别逗的一点就是103岁的老人，就人没到，奶茶先到了，就是好像还是什么一点点的什么什么奶茶，就是他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每天要喝一杯奶茶。对，然后当时就采了他，采完了他之后，我有点忘了，大概就隔了半年还是一年，他就去世了。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最后一个采他的人，应该不是，但是我应该很接近那个，就是那个节点。所以当时说的是百岁老人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们其实回到，就是我还是蛮想知道就是你的整个职场的经历，因为其实我是作为一个外人，我其实是没有想象过在类似于这样子的一种频道或者媒体类的从业者的情况。你觉得你当时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你觉得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子？
哦，我还挺喜欢那个环境的，就是如果从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为自己就是愿意付出的事情而奔波的时候，没有太多大家所谓的职场困境。就首先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这个行业呢，它的产业链很短。因为我这次到了新的公司之后，我也会跟一些新同事聊天嘛，然后我们有一些同事可能是游戏行业的，然后他就会说游戏行业可能就是比如说画人吧，就是可能有一个人只负责描边，有一个人只负责画嘴的，或有一个人只负责画眼睛，就是每一个人是一个很长很大的产业链上的一个很小的环，所以你对你的工作其实没有太多归属感。就当这个游戏这个人这个 avatar 真正产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我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是工作的异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文化记者他的产业链很短，我负责报选题，报完了选题通过了，我负责去找采访的对象，我负责去搜资料，我负责去列提纲，我负责去跟他聊，然后我负责产出文章，这篇文章是好是坏，就是流量或高或低全部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就是我对我的工作有完全的话语权和归属感。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精神健康会非常好，就是可能我累了，我这段时间少报个选题，然后我在我非常有热情的时候我去多报一些选题，而且不论就是我忙或不忙，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作品，我不需要就是像比如说在别的公司还为一个什么署名权什么争得头破血流，就没有这种事情，然后也不会说我只做了 我写了一个自然段，然后我发出去，我也不能到处跟人说啊，彩礼银河的这一个自然段是我写的，就是没有这种事情。就这篇稿子问起来，记者就是我，嗯，所以我对我的一切负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个人是会非常有斗志的。
所以其实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产出有绝对的控制权，而且你又对你的自己的作品有，因为是自己的选题啊，所以就是不管是喜爱度或者完成度其实更高的一个，对吧？
对对，这和导演在拍部片子是一样的。就你不能说什么导演在熬夜然后他加班了，就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我得把这个事儿弄了，它是我的事儿。就这种事。
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你在完成一个你自己的作品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来自于你的高层或者是你的一些直属领导对你的选题或者内容的一些修改？
有啊，有的。
但是这方面他们还是会给你极大的自由度吗？还是说
不能叫极大的自由度？我觉得整体来说文化频道是有一些默契，就是
可以展开讲一下吗？
就是我们的默契在于大家对于哪些选题是有价值的，有共识，然后这个价值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人文或者社会上的价值，不一定是流量的价值。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主编也不会就完全觉得因为可能流量上没有人看我们就不去做。比如说假如说一个比较冷门但是贡献比较大的作家或者文化人去世了，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个非常大的报道来报道他。他可能报道完之后可能还不如哪个明星出轨了的流量大，但这个我们会给出一部分的这种名额来放这种选题。然后包括有一些事情，比如说疫情中间的有一些选题，我们会知道这些选题可能说的时候要非常有技巧，但是我们也会有技巧的去说，就说能说的部分，就在这种尺度的把握和大家对于什么东西有价值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有共识的。那至于说这篇稿子成稿的具体的修改，我认为这都不会变成非常大的纷争。而且它是有流程的嘛，就比如说你的选题是什么，大家是要一起定的，你的提纲是什么，大家也会过一遍，就不会说我一个稿子写的三天半个月的，我已经写了厚厚的一万字拿过去，他说你这从头到尾都不行了。那这个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啊。
哇，听起来是你的上一份工作其实
非常理想，就是天花板低。
就是对于你来讲其实是还是一个尤其是初入职场没有多久的，然后对于你来讲是一个蛮好的。
是的，也积累了一些资源吧，可以说。
那其实看得出来阿金对之前那份工作其实还是挺满意的，包括也是他很想做的他人生的第二份工作。那又碰巧是在疫情期间，我其实很好奇你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在疫情期间不仅是要换工作甚至换城市还换了工作的类别。
这可能是一个失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在那个文化行业待久了之后，很多文化记者都有一个冲动，就是要去读博。所以我当时就是离开凤凰的原因，不是因为看上了现在这份工作，是因为我打算读博。所以我在家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那个就是研究就是专业啊，然后写那个 research proposal 这些。但是就是经过半年的研究和这半年的写这个研究计划，我发现我可能不太适合做学术，所以就放弃了这件事情。然后放弃这件事情之后就开始重新找工作。然后因为我户口其实一直在上海，然后凤凰那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偏离我就是整体会待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的第二份工作就是直接又回上海来找，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的人生计划本来就是要在上海等地做工作，对吧？
对但这个计划也不一定特别的坚固啊，现在看。
我明白，就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地点对于一个工作的选择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我真的很能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我刚回国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开始要选嘛，我是觉得也是以地点为导向，所以我当时列举了几个地方，我是作为我的第一批首选，如果在第一批首选内找到我比较心仪的工作，我就会留下来。然后当时恰好也确实是在杭州有找到一个自己还比较喜欢的工作，那个时候还比较喜欢，所以就一直留在了杭州。所以这个地点来讲，我觉得是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其实今天我们请到阿金来这一期帮我们谈工作内容相关的播客，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私心啊，就是想问一些，对于女性来讲，以你的视角来看，你觉得女性在我们现在这个土壤上面有没有会受到一些工作上面的歧视，或者是随便说就是甚至于工作内容上的性别歧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长久以来一直想讨论的一个话题。
我正职的几份工作倒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未婚未育，所以还没有被列入那个歧视的那个链条上。然后，但是我实习的时候有一份工作，就是需要跟就是一个文旅公司吧，然后可能是需要跟当地的就是政府打交道。然后我的老板就频频暗示我要出去喝酒陪酒什么之类，所以我就很快辞职了。但是我想这应该也不是对女性的歧视吧，就是可能男生女生都会这样，但这件事情可能对女性来说感觉是
更
受
敏
到
感一些。
强一点。对。
对，确实是我，因为这个话题有在触动我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今年回来嘛，就是大家公司内部的人，有的要离职换工作的换工作，要走的就走，然后也有一些投入新简历的一些求职者们，然后我作为一个就有时候会帮他们筛选简历的一些人，有时候看到他们的简历内容，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投我们部门的啊，我们部门是一个设计部门，当时是一个女生，她在投递自己简历的时候的封面，然后她写的今年女34岁，已婚已育，然后就是非常大的这几个字儿是在最前排的位置出现，然后我当时的就很震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你需要把你的作品集，而不是说以你的能力为主，是看你做过哪些比较优秀的一些案例，而是说你要把你的个人情况介绍得很细致。我是一个大龄女性，然后已经结婚，已经生了孩子，然后所以是职场上边，然后可能就是你们如果考虑裁员的话，不应该是以优先他们为目标。所以我当时让我比较震惊一点，就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男生在自己的简历里面写已婚已育或者是未婚未育，但是反倒是一个女性生了孩子之后要把那个列在一个很开头的那个简历的前边，这让我当时非常震惊。
我其实有采访过，有认识一些朋友，一些女生，她们其实跟我一样，可能是留学生，所以她们不会在简历上面放这些内容。但她们其实，在面试过程当中，或者在找工作过程当中，时不时的，无论是 HR 或者侧面，她们其实都会被问到自己的就是感情状况呀，一些婚姻状况，然后包括自己有没有计划近几年要生孩子这些等等状况。那阿金，你在面试或者是你在换工作，以及你在职场中有没有遇到过你的上司或者是面试过程中有想询问到一些让我们觉得是偏个人隐私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还真没有，我特别想提供一些素材，但是确实没有。确实没有。我感觉我每一次换工作，我费的主要的口舌就是我为什么要换赛道，为什么我又要换行业，又要换岗位。
对，因为我听到你的过程，我也是说啊，怎么会从那个转到？但是你又跟我说，所有的记者最终不是都到了 PR，所以可能对你也不是一个很难那个。
对。但是，比如说第一份什么财经媒体的广告策划到文化频道的记者，这也是一个又换了行业又换了岗位的工作。然后第二份其实也有点换，就可能，对，而且未婚未育确实没有人问，可能是我的老板们都很年轻，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个吧。
可能
我觉得也是
自
跟
己也
那
难。
个，我觉得也是跟公司的那个文化有关系了。因为就是有的一些，比如说互联网偏传统一些，他们可能会更介意这些东西。尤其我觉得是，比如说如果是上海啊，或者一些 更开放一点的城市，可能对这方面的顾虑会少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问一些二线或者甚至于三线城市，那个绝对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之一，应该会，我觉得是墨守成规的一个考虑内容。
不过我还刚好其实想问一个问题，那在我听下来的感觉说，阿静，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作为一个未婚未育，或者是排除未婚未育，你作为一个女性角色，在你的上一份工作、这份工作里面，其实你是更占优势的？
我觉得是吧？
因为他认识李银河，
啊，不是，
开玩笑，开玩笑。
有余华的电话号码。
我，因为可能我真的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让我加班，我想要去抗衡这件事情，我思考的点也一定不是因为我家有孩子要带，而是我觉得这个不合理，所以我其实没有太把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优势？也许人家录我的时候考虑过这个，但是我自己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个呀。
我觉得可能另一个方向就是，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那些东西可能反倒不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
了。谢谢你夸奖我优秀，
是真的，是真的。我这点其实。我其实这一点真的有自己有仔细的思考过，你说你刚刚 Jason 其实有问到你说，比如说你面试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不太公正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哪些东西让你觉得很过分？这一点我觉得我其实蛮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的，尤其都是回国面试的时候，这是让我积累了非常多的素材。就是 Jason，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在可能国外，你有时候写自己的简历或者是你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你不会贴你自己的性别，不会贴你自己的生日，然后年龄这都不会贴，甚至不会贴自己的照片。你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东西，你在这个领域你完成了很多，你所获得的一些案例，然后你把他们挨个的以时间的顺序啊罗列排列出来。然后发给对方，然后他们如果觉得你的工作能力是好的，然后他们可能会跟你接下来往下谈。但是你一旦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年龄或者是性别，甚至于你的种族这些，如果就是一旦把这种标出来，然后让对方作为一种衡量的标准，其实是一种歧视。我觉得这个在那个美国的文化当中其实还挺深的。在国内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我的那个简历也基本上都是按照。国外那一套，只不过我都是给它换成中文的内容，然后把自己的一些作品更新好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我投了一个，也是在杭州本地的一个偏传媒类的公司，然后也是做设计为主，然后当时那个 HR 加了我之后，我们先是微信聊天嘛，然后微信就是后来就我们通话，然后在所有的东西都通话结束之后，他就说你好，谁谁谁，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好，问，我们这边可能还需要你提供一张自己的个人生活照片，然后我当时就说啊，要生活照片，我说为什么？他说哦，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这边的主管其实对我们每个部门的人员的颜值都是有要求的。我当时就是，你知道，就是很震惊，就是我觉得首先我听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啊，对颜值有要求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太理解。我
好
说
离谱！
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不是去应聘主播，我也不是去应聘什么目前的工作人员，我不需要给大家看我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那个女生就可能她，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初入职场的人，但她可能也就给我解释嘛。她说：“哦，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因为是一个传媒类的公司，然后我们整体公司对自己的对员工的一些颜值要求还是基本的有的。”然后我当时就很想反问她，我说：“那是不是只要长相不达标的人，你们就不会收，不会录用？”但是这句话我忍住了，我没有问。我就还是跟他重复了一遍，我说我的工作内容其实更多的是 for 在平面或者是一些视觉输出上边，我觉得我的长相不是我工作内容的一部分。然后我当时反正就跟他解释了一下，后来他们就说哦好，不好意思，可能这边有一些误会，所以就是可能还请你不要怪要见谅怎么怎么之类的。然后最后我就那次面试完之后，我也就没有再跟那家公司有任何联系了。
哦天呐，有些
你
离
这个还
谱，
蛮离谱的，
我
就
甚
是
至
感觉首
发，
先，对啊，你是一个正经公司吗？我当时有在想，我说我是投的什么公司？ 我当时遇到的比较类似的是，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问到阿金，她在这个职业里面，她没有觉得作为女性有一个优势？因为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是明显感觉到，就是直男在我们行业的明显的劣势。就是我是在一个时尚行业，那我在一个时尚行业呢，它做的也是偏女性一些的一些产品嘛，但它其实走的是比较算高端线这样的时尚行业。我当时在面试的时候，我就有意无意的能够感觉到，老板其实更偏向于，就是无论是比较 minority 的这个群体，或者是更偏向于女生的这个方向，其实能够感觉到，他其实没有说那么明显，没有像问的那个故事一样说那么明显，但是我其实能够侧面的感觉到这个风格。后面我进到公司以后，我也确实就是发现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基本上也很神奇，做的比较长久的也都是一些女生，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 minority 的人，然后特别是像 PR 这个部门，就是由一个minority group 再加上几个女生组成的这个整个 PR 的这样子这个部门，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在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学的也是 communication，学的也是传媒，我当时在想，其实好像感觉下来，除了传统媒体以外，如果出来做 PR，似乎是女生在这个行业里面，似乎是女生和 minority group 会更占有优势一些。就是整个我其实很少看到，我觉得好像做得很好的直男，
我
所以
觉
我
得
就也会
HR 也
当时
算，
问。
还有 HR 也算是这个类别里边的。
对
哎，
HR，
像反向歧视啊。
就因为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相信也一定会有他们主导的行业，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律师、飞行员、医生。
还有
然后甚至
厨
我也不知
师，
道我们，
就是非常有名的厨师，也都好多都是男生。
对，其实还是很明显的。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在另外一家电商公司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基本上做电商公司做到上层一点的，也大部分是男生。就是我们当时做的是电商，然后基本上你看到底层比较偏运营端的都是小女生，然后但是你再往中层走，就全是男生。然后稍微到个 level five、level six 的就很少很少有女生，然后我知道有一个女生，她是一个也是 level six、level seven，她却是一个就是一直没有结婚，然后没有恋爱，就是单身，就是奋斗在这个事业上面的，然后走到了那个步骤，就让你
哎，
觉得
等
说
一下，
哇，
就是你刚刚
你
说
说，
的那个 level six、level seven 是就跟阿里的那个算术是一样的吗？
对，她就是跟阿里的对。他就是一样的，然后他就是到了稍微 level six、level seven，就是很高的档，就是你基本上看不到女生。
那你是 level 几
哎，hello,
啊？
excuse me，但是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当时是 level five，
天哪！
就是，
厉害！
但是我，哎，anyway，有点偏差，但我想说的其实就是，我其实感觉啊，就是我们虽然说可能像 woman 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说，其实肯定会受到一些内容，因为。我之前对接过很多像那个教培行业的，你也能够清一色的看到，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之前在一个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对接教培行业，而在教培行业呢，其实比较大的几个名字，包括留学啊，大家就脑子里面能够想到这几家行业公司，你们如果进去清一色的一去看，一定都是全是女生，你很难很难抓到男生。我抓到男生，他可能也是偏市场岗位，或者是偏 IT，就是技术，就是更后端的。你清一色的过去看，都是女生，然后很不经意的有男生。然后我就特别经历过有一个经理，他是管他负责他整条线的一个经理。然后那个经理呢，其实那条线也蛮大的一条线。然后他在对接我的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了要生孩子。然后我就亲眼，因为我是对接人，我就亲眼看着他从生孩子之后。他的那个对接岗被移到了另外一个人手上，然后到他生完孩子回来之后，他没有再回到他经理的那个岗位。其实我就觉得说，其实这种事情还是很正常的，就是不是正常啊，很普遍在发生。只是我们可能现在，比如说阿金还没有经历到这个部分的内容，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互联网，阿金现在从事了互联网行业，他可能对这个方面更加开阔，或者团队更加年轻一些。
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我觉得二胎、三胎出来之后，是吧？
阿金，你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担忧，对于你自己的职场。
啊，没有，我觉得先脱单再说吧，让他们做孩子。
哈哈哈哈哈！阿静真的是， 非常豪爽的一个女生。
困惑的时候再说嘛，对不对？嗯，
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吧？
自然直，对。这有啥呢？万一我老公特别有钱，我就忽然可以不用工作了呢？
但这是我的梦想，
你这个心态好正，好正派。
对吧？然后如果我就可以全职做自媒体啊，我也不需要在文化频道就是考虑人家的天花板，我可能回去又做文化频道去了，我也不用再管薪资，也不用管天花板，就是选项会有很多。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赛道卷当然是卷，但是卷的原因来自于大家都把所有的关注点放在了非常有限的赛道上。就是其实每到一个阶段，然后包括你自己个人特质的变化，就你要去定制化去选路的，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单一选项。我有的时候觉得身段灵活。
哎，那这是不是你为什么之前开始做 UP 主的一个主要原因？
啊，也不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觉得读书频道能够做起来，就是读书的博主能够做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个赛道非常的窄，它的就是用户的空间和变现的空间都非常小。但是我觉得要搞一个能让自己生活有一些热情或者有一些抓手的东西，就是主业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主业上，这是我的感觉。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闲着也是闲着，要积累一些东西，积累的这个东西可能是自己的作品，可能是粉丝量，可能是什么。我以前是做那个，我其实以前也做播客的，对。但是我想了很久，我没有想到播客的变现方式，所以我放弃它了。
所以其实你做这个还是以金钱为导向。
也不是，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以兴趣为导向的，因为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我又不是正职的工资不够，对不对？但是所有的东西要长期做下去，它必须要有一个正向的市场反馈。没有长期的正向市场反馈，纯靠热情它推不下去。那这个正向的市场反馈，你说的功利一点是金钱，但是你可以不功利说就是粉丝量。但是粉丝量和变现能力，他们是两个紧密相连的东西，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统称为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市场。就比如说我现在是7000个粉，如果我到了10000粉之后，我更新了一年它还是10000粉，我还有没有动力更新下去？那我跟写日记有什么不同？就是我对我自己很了解的，我是可以热为爱发电的，但是如果这个爱发出来的电没有吸引更多的就是正反馈的话，你的爱是很容易枯竭的。
我跟 Jason 从2020年末的时候发电了一整年。
发现了一整年，是不是？
我们真的很能发电，
发了一整年的电。
听说我们两个真的很能发电，完全靠兴趣来撑着。
你看，真的很能发电。
不过说实话，因为当时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刚刚的这个，对，我非常同意你刚刚说的这番话。但是我觉得我跟 Jason 还好了一点，就是我们有两个人互相撑着。你知道，就是如果也是让我一个人去做的话，我肯定就是不到半年，我也就说 say goodbye 了都。
对对对对，但是我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因为那段时间比较 emo， 然后哪儿都不想去，就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就看了一些书，然后是真正儿八经有一点读书心得，想要就是分享一下，所以真的是抱着先分享再说。的心态开始做，然后我发现这玩意居然有人看。你知道吗？是一个非常那个非常奇怪。我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要做这种读书的博主或者是文化类的博主，其实我早在凤凰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做，因为我凤凰手上的资源更多，出版社的资源，文化名人的资源，我何不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做呢？但其实那个时候你身在这个赛道里，你非常清楚这个赛道的局限性，你非常清楚这个赛道的局限性，你反而是觉得它是做不起来的，还不如去当个什么什么什么唱歌博主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深知这个赛道很窄，所以我当时是没想把它当副业做的。我是真的是那段时间太 emo 了，看了些书，哎呀，我心想唠唠嗑吧，然后唠了几期西游记，你想不到吧，就是我的起家是靠西游记起的家。嗯，对。然后我发现我一个 200个粉丝的号，读了个《西游记》，有8000个人看过。我心想，
妈呀，
很神奇啊！然后我说，那这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后就开始做读书号。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是没有想要，就是我并没有很看好读书这个赛道。其实从定位上来说，如果你真的把它做成一个商品的话，这个赛道其实我没有很看好，但是我还是会做的啊。
哎，其实我觉得我跟你还是有一定相似。整个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也是对这个赛道没有那么看好，但是就是那么多年我们做这个频道下来，其实支撑的其实总是那么你不会是一直没有反馈，其实你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有几期你会发现它一直没有啥反馈，然后突然间有那么一期，然后就突然间大家很喜欢，然后你慢慢积累一些粉丝，他们可能持续跟你粘性也比较重一些，然后就持续的听到他们的反馈，然后就撑着一直走到目前就是这个阶段。
是的。
但是我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第三段这期呢，这一次的内容，我觉得我们是还是依旧回归于漂流银河系的闲话家常。然后我对于这一趴的内容，我大概的想的，其实我们你知道，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一定会有一些工作内容上的小八卦，但是那些小八卦是无关痛痒的，也不会触及到什么公司的利益，是更不会损害一些你和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但是有时候我其实也挺拿不准，对于这样的比如说同事之间的好，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分寸，或者是你100%相信一个同事，还是说你100%他就是你的好朋友，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困惑我的。我自己有时候在面对职场的时候，说实话我处理起来也没有那么好。这一点让我感触颇深的一点，是因为我在就是也是同样这一次他们有在调那个有在招收新员工的时候，我接收到了一些来自外边的一些求职者的一些简历嘛。但同时你要知道，就是不仅是你会接收到你的简历，你公司的员工其实也会向外投去一些简历来看一下外部的机会。但是当他们有这个行为的时候，其实作为公司内部员工，你就大概知道他们其实是有想跳槽的一个心态了。我当时的这个一个小八卦是来自于我朋友的一个，就是我当时处在那间公司，然后我朋友就问他说，哎，问这个谁谁谁你认不认识，他投简历在我们公司，然后上面的一些工作内容是写着你们公司的一些作品，然后我看了一下，确实是他参与过的一些作品。然后更重要的是，投简历的那个同事就坐在我的不远处，我每天上班都可以看到他。
你这故事好精彩。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件事，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天大的瓜。你要知道，就是我和就是当时那个投简历的那个人的部门主管，我们俩就是我和那个人是非常关系非常要好的。就是我们不仅会每天一起吃饭，然后甚至于有时候周末也会约出去喝茶啊之类的，平时也会聊一些工作上或者是看展的一些心得。但是我当时就有一点犹豫，就犯难，说我该不该告诉我的那个同事说，你手下的谁谁谁其实有在看外边的机会。我当时就是这件事我真的犹豫了很久，一方面是觉得你作为好朋友来讲你是应该告诉他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职场内你还是要尊重这个游戏规则，你不应该去讲一些乱讲一些话。
天哪，千万不要，救命。
这次我先说我没有说了。
我跟你说，
嗯，
职场上无论你相处的再怎么好，你一旦离开了这个工作场景，你们下班了之后基本上就不应该是要有联系的，没有人是朋友，you know。 没有人在职场上面跟你就是玩的多好多怎么样，我们都是20多岁加入这个公司，以一个20多岁生活历练去接触这些人，大家就是我身边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身边可能有很多特别是 PR 的同事啊，为什么我那么说，因为我们很多 PR 同事性格都很开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就是下班了之后会联系或者怎么样，就是我其实完全不会。
所以你的生活中其实没有很多公司内的朋友。
我完全不，下班之后完全不联系任何的公司同事。
我觉得这方面你好像是比较理性的一点，但是我好像是比较感性。我觉得，哎，我跟谁的关系比较好，我就会误把他当成很好的朋友。但是有的是真的是到现在都是还蛮好的朋友，就包括我其实从前公司离职的时候，我们那一帮的大家到现在都还有联系，就每天聊吃的、玩的、各种聊啊。就也可能是当时的工作内容大家都互相不是没有交集，然后但是，所以就一直玩到了现在。也之前那个也是小公司，但是这个公司我觉得就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互联网公司，所以我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颠覆一些我之前的一些认知。
哎，但是这么说来，我觉得可能也是我的原因，因为我身边也确实看到他们好像很多人约着中午吃饭啊什么，但是我其实也不太，我在公司的时候我也不太跟大家中午吃饭，但大家都觉得我人是一个很好的人呢，因为我就是笑笑的啊，怎么怎么样，工作也很负责，但是我不是一个会跟大家一起吃饭，我聊八卦的人，就别人说什么我就听着笑一笑，然后我的这个风格就是他们有什么重大八卦就会来找我来找我一下，说这次你知道啦啦不啦不啦不啦，会告诉我，然后他们可能想通过这里知道些什么，但是老实说我真的也不知道。
等一
我
下，
觉
我
得
想
你是
问一
可以
下。
成大事的人。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Jason，当你吃到这些瓜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些瓜再转出去？
我也不会耶，我不知道，因为我怕被截图，你知道吗？我怕我说是被人家截图，很担心这种事情。因为我天天截图发给我对象，我觉得别人也会截我的图。
哈哈哈！你真的很恶毒，我在想，我跟你的聊天记录是不是也被你截出去？
那也看你聊什么内容嘛，你那些内容也没有什么不能截的吧？哦，说起
因为
这个
我
来，我唯一会宣发的就是我莫名其妙在我们公司。是比较早能够知道谁离职的人，很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因为你知道，别人从提离职到他实际离职办交接，中间其实少则一个月，对吧？那快的话，可能也快也快，慢也慢，我总是能够很提前知道谁谁谁离职，我不知道消息为什么会传到我这里，但是我总是能够知道，
我觉得
这
可
种
能
时
正
候。
是因为你跟谁都没有特别深的私交，所以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安全的人。反而是这样的人，有可能是信息的汇聚地，所以我说你能成大事。
对，我觉得有可能。
猜猜的我，是，这可能是我以后要注意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我很多朋友都来自同事，就是我是一个觉得工作可以变，但是可以在工作的过程中找到一些值得交的朋友，所以这可能就是我工作干的一般，但是朋友交的很多的原因吧。
我觉得你的性格本身就很好，是很容易交到朋友的。
对，但是人家会有，就是比如说你跟 A 玩得很好，但是 B 和 C 就会觉得啊，你们俩是一边的，就是等等。
哦，说到
会
这个，我觉
呀。
得这个在公司里面非常普遍，就是你只要跟谁比较接近的话，他们会觉得你们是自动战火的。
而且我总觉得啊，你要是但凡让你别人觉得你跟某某某处得更好一些。你后面如果他但凡不喜欢那个人，那你后之后你跟他的工作也就会很难往下推进，这是我
对，
很
这是，
怕的一点。
对，这是
对，
真的。这个确实是，如果你一旦给别人的印象是你可能会你选边站了，然后他们会，他们确实会有时候会出现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这个我深有体会。
我觉得也会。只是我不 care，对不起，因为我的工作确实比较的单纯，记者那个就不说了。现在这份工作也是因为，PR 就我一个人，然后我觉得我的同事们很好的一点就是没有太多的就是拉帮结派。也没有太多的觉得你好像跟谁私交好一点，那其实就跟其他人不好，好像都没有，就只不过是大家在就是 私下的关系里总有好有坏，这个都可以理解。就像我也看到别人另外两个人关系很好，我也不会觉得啊，他俩就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和年轻一些的职场有共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PR 就我一个人，所以大家如果目的是一起要把这个项目做好的话，就是分裂或者是排挤或者是不合作。似乎是没什么用的，就是如果我们说有三个 PR， 他可以找我，可以找别人，再可以找什么什么，那可能还会出现你说的这种就是选择性。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团队真的很精简，每一个岗位就一个人，就这个项目是不是得上，是不是要开，那其实还是会以这个项目的利益来做最优先级的考虑。至于，就是结束之后是你俩约了个饭，还是我俩约了个饭？那这个事情大家各凭心意，这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环境。但是我觉得我前两份工作，包括第一份工作，就这三份工作的工作环境都过于理想了，以至于我对职场都没有什么很深刻的认识。如果我的下一份工作去了一个人际比较复杂或者水比较深的这个职场，我可能需要一个阵痛期啊。
所以其实你就是，就像你说，你可能整个目前经历的这种人员还是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我觉得至少在人际上比较简单。工作难度上不一定简单。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好好
但
享
是，
受，好好享受现在这个时光，很难
对
得。
对对，就是题很难做，但是没有什么同学或者什么跟你搞七搞八，就是这个是这样啊，
他今天
啊，
听
不
完我
错。
们讲的这些，是不是立马又想回去当记者了？阿金说：“我要回去跟李银河讲话，我要采访李银河。
至少他不会跟我说这些。太好笑了。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可以请到，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是在 B 站做读书类博主的一个 UP 主。然后他可以来到漂亮和去讲述一些关于职场内的。其实我跟 Jason 本来是抱着看好戏、吃瓜的一个心态来听他讲一些，作为一个女性在职场当中面临的哪些不公平或者是不太顺遂的事情。结果整个故事听起来好像我跟 Jason 反倒是那两个众矢之的不太顺利的人，给阿金露了一个笑话看，然后
没有，
很
因为
开心。
他你刚发给我，让我讲讲女性职场的那个的时候，我就愣住了。我心想：妈呀，那我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说。
但还是很开心，可以听到你讲一些关于你的工作圈子的一些趣事。然后这一点对我和 Jason 来讲，我不知道 Jason 啊，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启发还蛮大的。就是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坚持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对自己的工作产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欣慰，一个安慰吧。然后今天我觉得很开心，可以那个阿金来到我们那个播客节目做客，然后希望你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到我们的播客电台，让我们长长见识。
没有没有，你们太客气了。下次等我再换一份工作的时候，
好的，那其实打开，其实我发现职场这个关系如果打开我的话匣，真的是有很多可以吐槽的点。下一期我们单独开一场职场吐槽季吧。
我觉得这个笑
Benny，
话非常好。
Benny，谢谢阿金。然后其实我们的电台很难得有女性角色参与到，我觉得是上一次参与到我们这些女性角色，大家都非常喜欢。那这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的第二季的电台多增加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和不一样的内容和不一样的人生环境境遇的一些探讨吧。那大家如果有类似想要分享的故事，都可以在后台或者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如果喜欢我的话，记得点赞、评论、加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